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被称为打假日。商品有假，服务有假，祷告有假吗？灵修之后，我们将继续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来聊聊匆忙仓促的灵修祷告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期待您一起来学习。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雅各书灵修笔记，要行道。灵修经文，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昨天我们读到，雅各要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今天我们再来思想另一方面完备信心的论述，这就是行道。打个有点血腥的比喻，一支好的宝剑取决于千锤百炼，但千锤百炼的目的乃是让这宝剑可以杀人，而不是挂在墙上供人观赏。雅各书曾经引起许多的争论，认为是宣称行为诚意，但这实在是论述信心的一卷书，因为当我开始立定心志，按照如何可以活出真理的原则去读圣经时，我才发现圣经是活的，才发现所谓信心就是如何把已经确信的道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活出来。如此去看雅各书的时候，就会发现非常的亲切，也是感同身受。如果遇到试探怎么办？听了道如何去行，都十分宝贵。雅各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想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行道的源头。起初神创造天地，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亚当和夏娃乃是神所造的儿女，神渴望与他们有生命的关系，因此在伊甸园的中心有生命树，但亚当和夏娃不信神的话，去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妄想如神一样有智慧可以管理神所赐的世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创世故事，正因为始祖的不信，导致人类不仅没有得着真正的智慧，反而从神的儿女的地位上堕落了。 神要给人真正的智慧，乃是与神有生命的连接，因为神是全善的神，又是智慧的源头，在他的生命里所活出来的都是善。而末后的亚当就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以自己为祭做成的救恩，不但叫相信的人可以恢复神儿女的地位，更是用真道生了接受基督恩典的人。今天我们成了新造的人，里面有了从基督而来的永生，只要活在这个生命中，将这生命透过我们的身体去实行出来，我们就是善的。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真道，被真道所生，没有人可以行道，这就是人无法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原因。而我们已经被真道所生的人，也需要常常警醒，哪一天我们不是照着生命的原则去行道，而是照着我们自以为是的行为，那就不是行道，那只不过又是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这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雅各催我们要快快地听，就是赶紧去行吧，这个意思。因为这道乃是救我们灵魂之道。不少人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道乃是叫我们享受身体之福，健康、富有、家庭美满等地上的福，却不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人的灵魂若没有得救，即使能享受暂时的地上之福，又有何益处呢？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只是灵魂未得救的人，又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呢？即便我们这些灵魂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灵魂依然被自我中心和污秽所包围。所以雅各叫我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以及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之所以要慢慢地说和慢慢地动怒，显明我们的本性就是一个喜欢说并易怒的人。喜欢说乃是人的自我表现，喜欢动怒更是自我受到挑战所致。而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一个义人的世界，我们自己的肉体之中也没有良善。即使如此，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就需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灵魂的道。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去信这道，所以行道的前提乃是信心。温柔的心意味着不刚硬、不抵挡的心，就是表示我们里面去确信这能救灵魂的道。这样圣灵就要用这生我们的道，使我们的灵魂刚强起来，就能胜过外面的自我中心和一切污秽与盈余的邪恶，就不至于随从肉体，相反是我们的身体随从得救的灵魂所指挥而献给神。故此，虽然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对于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的人来说，身体也十分的重要，因为行道是需要身体力行的，出于里面的信，但也有外面的行为，这才是行道。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里的意思很简单，很明了，我们照着去行就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的是，雅各并不是指我们不用听道了，为了防止一些喜欢钻牛角尖的弟兄姐妹，也为着一些容易被魔鬼谎言欺骗的人，我要特别在听道方面啰嗦几句。因为唯有听道听得好，才能行道行得好。雅各要我们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并且实在地行出来。所以第一要详细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认真地对待圣经的真理，并且要知道这是全备的律法。神的真理是非常完全，就好比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东西，但是我们人类的言语又似乎只能描述一个二维的物件， 那么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因此我们认识真理需要从不同的圣经去汇总认识，才能认识这全备的真理。比如雅各书至少要与罗马书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对信心和行为的真理认识才稍微完整些。第二，这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如果我们听了总是让我们有被捆绑的感觉，十分的不自由，那是我们认错了，我们没有从生命的原则去认识，而只是在字句上去遵守。第三，当我们听到有些明白了，我们就要去遵行，而且要实实在在的去行，这样才是真正的详细查看，这样也才真正的知道真理。最后，行道乃是要在我们个人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去行，而不能脱离实际的生活。雅各给了我们一个案例，若有人不勒住他的舌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前面说过，好说话乃是自我表现，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照顾地位低下的孤儿寡妇是没人知道的，在世人眼中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雅各指出什么是虔诚，就去勒住自己的舌头和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吧。不要给人看，只要给神看，就这么简单，就照着去行，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去解释，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在现实生活中行神所喜悦的事，这就是行道。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闪烁着的梦。 所造的梦。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威伯甫斯说，这持续不断的职务上的匆忙与人际关系上的匆忙破坏了我的心灵，也破坏了我的健康。我巴不得有更多更早的灵修时间，比如个人的灵修、默想、读经等，所以我的心灵冰冷、刚硬、荒急。我最好每天用两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在灵修上。我以往睡得太晚，以至于早上只有匆匆半个小时的时间用在自己的心灵上。无疑，一切伟大良善之人的经验都确定了一件事：如果没有适合独自灵修的时间，心灵就会变得荒瘠软弱。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借着祈祷完成，因为祈祷是慈爱与真理之神所喜悦的。既然如此，那就祈祷吧。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来学习十九章的内容。邦兹说，我们的灵修并不是用时钟来计算的，但是时间的确与灵修的本质有关。能等候、久留、用力，在与神相交上是很重要的条件。匆忙对于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是有损的，尤其在与神相交的关系上。匆忙的损害程度达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短时间的灵修对于深度的敬虔等同于毒疮。安静属灵的力量永远不会与仓促连接在一起，短暂的灵修会减少属灵的力量，会阻止属灵的长进，会倒空属灵的基础，使属灵生活的根基与花朵枯萎。简短的灵修是灵性后退的根源，浮浅敬虔的真相会欺骗人，使种子腐烂，使土壤贫瘠。确实，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祈祷是短的，但是那些祈祷者在神面前却有着很长的甜美和摔跤的时间。他们借着不多的几句话得胜，但却是长时间的等候。圣经记载摩西的祈祷虽短，但是他40昼夜进食，向神做有力的呼求。以利亚的祈祷被收缩于简短的记载中，但是无疑的，他与神有着长时间美妙的相交和如火的挣扎，然后才能带着蛮有把握的勇气对亚哈王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圣经中记载保罗的祈祷是短的，但是他昼夜竭力祷告。主祷文虽短，却是神留下的祈祷的缩影。耶稣基督更是在完成工作之前多次整夜祷告。他这样的祷告使他的工作完美无瑕，使他的品格表现出神性的丰满和荣美。属灵的工作是劳苦的工作，人是极其不愿做这样的工作。真正的祈祷需要付上比较高的代价，长时间的专注、 真诚、坚韧，这是血肉之体所不喜欢的，也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样的强健素质。我们习惯于贫穷可怜的祈祷，同时还会觉得不错，因为它至少维持一个像样的门面，使良心平安，但它是麻醉品中最可怕的一种。这会让我们轻忽自己的祈祷生活，直到根基倾倒的时候才看清它的危险。匆忙仓促的灵修会造成微弱的信心、低微的信念、可怀疑的敬虔。与神同在的时间少，就等于在神的事工上效果也微小。简短的祷告会使得整个属灵的品格收缩、贫穷、疏懒。马丁·亨利惋惜地说，传道人缺少灵修性的读经，祈祷的时间简短仓促，只将时间不停止地用在讲章上，这样就造成了他的心灵与神之间的陌生和距离。他认为他过去将太多的时间用在公众面前的职务上，将太少的时间用在独自与神的会晤上。他深受感动，愿将时间分别出来，用在进食与诚恳郑重的祈祷上。其结果他记录到，今天早晨得到力量，祈祷了2个小时。身历数代帝王的威伯甫斯说，我必须用更多的时间独自灵修，我的生活太过于向外，灵修时间的减少使心灵饥饿，日渐瘦弱无力。关于他在英国国会中的一次失败，他说，让我记下我的悲伤与耻辱，这一切大概都是因为我减少灵修时间而发生的，所以神容我跌倒。他的解药就是在早晨有更多灵修的时间。早晨用更多的时间祷告，会像魔术一样使许多衰败的属灵生活复兴，重新得力。早晨用更多的时间祈祷，将会在圣洁敬虔的生活上显出它的功效。如果我们的祈祷不是如此的短促匆忙，圣洁敬虔的生活也不会如此之难，过这种生活的人便不至于如此缺少。如果我们留在内室的时间加强加长，基督化的温柔馨香的性格就不会如此难寻，同时会有更多的人可以承受。我们生活的贫穷又不圣洁，因为我们祈祷的短而少。用比较多的时间享受内室的丰盛筵席，就会把肥油骨髓带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内室停留在神面前的程度，就是我们在内室以外与神同在的程度。在内室中匆忙急促的停留是虚幻无益的一件事，我们会受到它的蒙蔽，并且在属灵产业的承接上因它而蒙受损失。久留于祈祷的内室中，使人受教获益得胜。伟大的胜利常是在神面前伟大等候的结果，只等候到言语用尽，无声与忍耐的等候终获冠冕。耶稣基督着重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祈祷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事，为要将它做得好，必须有安静、时间、尽力等各种条件，不然它就沦为最低陋卑微的一件事。真正的祈祷产生最大永久的果效，虚假简短的祈祷将获得最小的果效。我们必须重新学习认识祈祷的价值，重入祈祷的学校。没有其他的事比祈祷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如果我们想学会这奇妙的艺术，我们绝不能只从这里那里抽出一点零碎的时间来祈祷。儿童们可以唱与耶稣稍谈，但是我们必须用铁腕抓住每天最好的时间用在祈祷上，不然就没有获得撑得起祈祷的祈祷。但是今天祈祷的人很少，在匆忙拜金而且还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不肯多用时间祈祷。有谁奋起紧紧抓住神？ 有谁像雅各那样祈祷，直到得到冠冕，被称为有能力如王子的祈求者？有谁像以利亚那样祈祷，直到自然界被风起的各种力量被解开，饥荒的土地像神的园子一样开花？有谁像主耶稣那样祈祷，在山上整夜祷告？使徒们专心以祈祷为事，这是最难使传道人与平信徒去做的一件事。我们有肯奉献金钱的信徒，其中有人捐得甚多，但是他们不肯专心以祈祷为事。有很多传道人能讲出口若悬河的伟大讲章，论及奋兴的需要与神国的扩展，但是很少人愿意祈祷，少了他，一切讲道与组织就落得连虚空都不如的地步。所以正在听广播的您，让我们多花些时间祈祷吧。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相信经过祈祷方面的学习，我们会在祈祷上多花些时间的。明晚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加深